主耶稣啊，我是不是钱奉献太多了？我问主耶稣说，钱奉献给你那么多，我都没有钱了。突然听在问这句话之后，这首歌就浮现在我心里，我就再度的唱了这首歌，我再度的回顾到我过去的日子，我再度的看到我过去到现在所蒙到神的恩典。我说主耶稣啊，这些恩典，这些恩典，这些钱绝对买不到的，这些恩典跟你的钱绝，跟我所奉献给你的钱绝对比不过去的。我就非常的感谢神像你在过去手上所做的工作。我在之后，在这个月当中，我再度的开始我的性情改变了。我看到弟兄姊妹他没有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心里就会非常的着急，非常的为他们着急。甚至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弟兄，这样子他不来聚会的时候，我竟然为他大哭。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主啊，这不是我，这是你自己。主啊，我说这不是我，你会为教会大哭，你会见弟兄姊妹不来，你而难过。主啊，这不是我，这是你自己。主啊，我何等贫穷的人，竟然你要把你自己赐给我。主啊，我给了你什么，你却将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你将你的信心给我，让我能够更认识你自己。主啊，是你这样子的看到弟兄姊妹不来你而难过，是你因为这个弟兄不来你会大哭。主啊，这是你自己，这不是我。主耶稣，我谢谢你的恩典。当我再次看到认识主耶稣跟他自己那爱，神就是爱，将那个爱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去爱人。我们不再像婴孩一样需要被主耶稣爱，因为主耶稣要给我们更好的是他自己，他自己要赐给我们，他已经为了我们舍命，他就是要让他自己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您知道吗？这样的恩典有多么的浩大。他说他要建立的建是存到永远，竟然是他自己要给我们。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这样的恩典有多么的浩大。我们不再像婴孩一样被耶稣安慰，被耶稣赐医治，我们还可以去爱别人，因为耶稣将他自己要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再唱一首诗，我们再唱一遍，我们唱给主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
你
字的像耶稣基督那样子感恩的心在里面。主啊，若不是你的开启我们的心，怎么能够认识你的爱？所以主耶稣帮助我们，真的是记得你的恩典，让我们的心再度的涌上感恩的心。我们再唱诗节第四节。弟兄姐妹平安，在这里只是想诉说神的奇妙的作为跟他的荣耀，也借着在我身上的一些经历呢，跟我们家里的一些经历呢，能够学习到一些功课，而且从这件事情呢得到一些神的祝福。其实我很难把我所要讲的这个见证归入到是不是圣母这个 topic 里面或是其他的，因为我总觉得他要跟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有点关系。但是我想了一下子，其实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顺服跟信心都是彼此有关联的。如果没有顺服就不会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没有信心就不会顺服。所以我想这个见证呢，把放在顺服也是可以的。在1990年啊，年尾跟1993年是我们家庭跟我个人啊面临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跟困难的时候。然后我在90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是在 Colorado， 那时候公司说我们那部门要解散，因为他不想再做这种国防的啊通讯的这种事业。我太太一直以为我会在那里做到退休，那么好的公司，那么大的公司，福利又那么好，没有想到做差不多4年就要卷铺盖而走。所以那时候对我们也是很困难呀，我们一直想留在 Colorado， 因为已经在那边念书做事已经超10年了。 Colorado 你只要去过，风景非常的优美，每天从窗户望出去的远山含笑，你不需要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壁画嘛，可以当那个山水的壁画，所以每天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在 Colorado 一直在找事，但是好像神就把那道门把它关了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那我就跟神讲说，你把我关到这道门，你应该为我开一道门，所以我愿意往外面去找工作。但是我说我实在不晓得明白，我实在不明白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样子。找工作来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我实在是搞不清楚。不像有的弟兄姐妹呢，那时候做见证看到姐妹就说这个是他以后的伴侣，是神的旨意，一眼就看出来，我没有那么本能。所以我就跟神讲说，你给我第一个工作我就接受，那就是这个就是你的旨意。我就跟神这样祷告，结果工作来了，就是到 Silicon Valley 的那个工作来的时候，很奇妙，第二天又一个工作来了，这是一个考验。我想我常常在想，我接受第二个工作的话，今天到底是怎么样，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就跟第二个工作说，我已经决定到这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说啊，我已经做决定了。就在隔2-3天又有一个 interview 的机会，然后说我已经准备要走了。我回想起来，这个决定其实是神的一个祝福，因为就是来到北加州，我的妹妹一个一个才能够信主，因为他们去了加州，他们才能来，从日本来，从台湾来，来这里看哥哥，结果就是来的。就信主了，我想这是神一个很大的祝福。我想我所选的第二个可能没有这个福气，所以不晓得神的旨意，但是我就跟神这样祷告啊，神就垂听，那有很多的祝福，像我们的房子卖掉，在3个月之内能够卖掉，存款也是3个月存在那里面，到最后1个月只剩下20几块，但我们房子就这样卖掉。我们家的隔壁跟前面卖了4年多都卖不掉，他们卖了卖不掉又租了又要想卖，我们卖的时候卖掉的时候他们卖掉。所以我们要离开 Colorado 的时候，我跟神讲说，这个房子是你的，因为已经奉献给你，你自己 take care， 我跟我太太我们就要走了。因为很多人劝我们说把太太留在家里卖房子，那你自己先过去，我说我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们就在一家开车开了4天来到加州，那是我们一生里面最值得纪念的一个啊，一次旅游。所以神也是很恩典，所以从这件事情我是觉得真的就像这个箴言里面讲的，真的人心都有计谋，为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确定。那这个在我第二件的那个在1993年年初的时候更明显了。1993年年初
我公司一个同事，同一个部门，研究部门啊，他在开一次会议的时候，参加一个会议，认识一个台湾来的要找人回去，因为他在台湾开一家，做我们这方面是第一家公司，但是人才很缺，他就跟他谈了，要找他回去在他公司做事，找他做副总经理 VP， 他就很高兴了。他回来就跟我讲，他说你一同跟我回去，他说你 Tony 这种机会非常好呀，你应该跟我一同回去。那我们两个感情非常好，非常好朋友。我说啊，我听了也是心然喷动。我说好，你先回去打先锋，我要想想看，我想想看就是祷告看看，你知道吗？在我40岁的生日那天，我非常的 upset， 因为我看以后的日子比过去的日子还少，所以我那一天真的不会提的，因为我看到，我一直想说已经40岁了，但是在自己的事业上没有一个突破，像我的一些同学的大学同学的，或是一些打球的同学，他们回台湾都身居要职，但赚钱赚很多，但重要的是他能够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这是非常 exciting 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有这个机会呢，我实在是非常的高兴。我说你先回去，我就跟神祷告。结果第二天在上主日的时候，牧师的一个信息说，今天你活着不在自己，而是为我而活。我心里就擦了一身，好像神在跟我讲话。我说我回去好像不是为神而活，我好像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这样子回去。当然我那时候跟神说，我回去也可以传福音啊，跟弟兄姐妹还有我的母亲都还没信主啊，但是我好像不是因为为传福音而回去的，而是我为了要那个工作才回去的，这样不对。那在隔一天呢，听那个录音带，一个牧师的录音带，他说基督徒的priority要设得好，就像他举了一些例子，但我觉得我的priority不晓得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对。但是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这牧师在上台，在台上讲啊，总是会讲到这些问题的，所以我说我还是不太清楚，你给我在一个清楚的这种明示。就那天晚上做一个梦，梦见了跟那个台湾那个公司，我认识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我起来我就说，我说耶稣，我不打麻将的，怎么会梦见打麻将？我说一定不是一个好的预兆，应该我应该梦见在那公司啊，在实验室不眠不休的在这样创业嘛，因为新的公司。我说梦不是好梦，但是我又跟神讲说，但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梦到这个也有可能。我说主啊，我还是不晓得你的旨意，你一定要给我很清楚的这种。我说这样好了，你干脆给我说有公司在台湾那公司不要我回去，有人不赞成我回去，那我就知道是你的旨意了。我很大胆的这样跟神祷告。第二天就看到报纸，柯达公司在大 lay off 人，我刚好一个以前在 Colorado 一个同事在那边工作，刚去不久，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说你们公司要大 lay off， 你会不会受到影响？他说没有，谢谢你打电话来。他说不过很奇妙，他昨天他的一个大学同学，清华的，就是那个公司的一个另外一个 VP， 来到他那边 New York State 在 Rochester 那里去买仪器，顺便到他家去做客去看他，因为是他们大学同学。他就问他说 Tony 要回台湾，他以前跟你同事，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因为另外有一个以前在你们 Colorado Spring 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也是回到他那公司，但是他不喜欢 Tony 回去，但是你觉得这 Tony 怎么样？他就这样跟我讲。哦，我听了我真的是赞美主，那时候说哈利路亚。我说怎么会那么奇妙，神做的作为非常的快。第二天刚好就是有那个柯达公司的这件事情，不然我会打电话给他。啊，那个人他刚好那昨天晚上他的同学去看他，又提到这件事情，我就说跟神讲说我不回去了。结果没几天我那个回台湾的那跟我的同事回去的那个打电话来说，他说有一个 R&D 的那个 director 要给你，你要赶快，因为现在回去的人很多，因为经济不景气，赶快回去。我说我不回去，因为有人不赞成我回去。他说你不要乱听这种谣言，他说那个人他是玩 party 的，他希望他是做生产部门，他需要来控制那个研究部门，但是其实是平行的，你不要去管他。而且他因为办事不好，结果他的权力都被拿走了，他没有人跟他 report， 你不用管这些事情。 我就跟他讲我不回去，我真的不回去了，放休。就在过差不多一个月，或是差不多一个月，他打电话来，他说现在有 VP 给你了，有一个 VP 的位置给你，你要不要回去？我就跟他讲说现在给我总经理，我都不回去了。所以我很感谢神这样一连串的，因为他知道我的信心有多少，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最近我更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进进出出的教会，我就觉得有时候有点纳闷，但是我也是感谢主没有让我陷入那个试探。我们说不要遇见试探，其实原文是不要落入那个试探。因为现在那个公司还在，台湾公司还在，我在开会常常会碰到他们，他们还会问我说你要不要回去，他们的股票现在，我那个回去的那个他跟我讲说他差不多有好几十万股，只要股票台湾那个股票每斤两块钱，他就百万富翁了，他就可以退休了。我想想看，假如那时候回去的话，现在半百了，所以但是那种他一直那试探一直在那边，所以我每次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那个脑子里面四个图画就出来了。所以很感谢神，只要只有一个两个的话，我想我会回去的。因为我相信这也是神的旨意啊，你看那么他们还那么殷勤的跟我联络，还会碰到他们，但是我就咬住这个，我说不能回去，因为这个四个非常明显的。所以有的弟兄姐妹问我说有一个朋友他问我说你这样的话会不会你的亲戚朋友会觉得你好像很可惜这样的机会。那时候就是跟他讲说人是神所造的但是人的价值也是神所定的，所以神今天这样的不让我回去，自然有他的美意，他可能他 给我的恩典很多，不然我回去在那边打麻将我想也不是很好。这样很感谢神，从这件事情我也是学到一些功课，我想神的祝福真的是很丰盛，感谢主。
我们下个礼拜如果有人还要再做圣服的见证可以再来做我上礼拜四回去聚完会回去睡觉，在礼拜五早上清晨还没醒过来的时候，快要醒来的时候，里面主就一直说就是讲了一堆的话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好像主还要我再来跟大家再分享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上次我们有讲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就我在礼拜五的才聚完会回去，隔天清晨主又讲这么多的话，好像还要我再来分享。后来接下来礼拜五晚上我们的青青小家还有接下来礼拜天，一直有一些人跟我讲到他们身上很有就是有一些金钱的捆绑很深那他说感谢主借着上礼拜四的聚会主释放他那我真的实在很感谢主因为这个有关金钱的捆绑上对我已经非常遥远的事情了已经那么多年来我都是就是我觉得钱都不是我的，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都是神的这样，所以我过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自由快乐的生活这样。那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这样，难怪主好像礼拜五清晨他就又一连串这些话下来，这是一篇很熟的故事。如果像我们圣经读过那么多遍了，可以这样一读过去一点什么感动都不会有的，因为太熟的故事。可是当主要告诉我们话的时候，他就是可以一直给我们有很多的新的看见和开启。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这里17节17节我们这里讲到，他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我当对，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少年官他实在是非常的对永生不但是有兴趣，而且好像是非要不可的心，他实在是要这个永生。所以你看他是跑来的，而且马上就跪下来跪在他面前。他行路的时候耶稣行路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路上的， 对不对？好，他是个少年官，你这个举动总是不太有面子，好像是个大罪人似的来跪在那，或者是大部分都是有家里有人生病啊，迫切的需要才来。可是他不是，他只是要问说，我怎么样可以才能够承受永生？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哦。耶稣跟他讲的这些诫命，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从小，所以他可以说从小就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很认真的人，可以说是好学生这一群的，很认真，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人。我就觉得他那么样的要主哈，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好，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好，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看神多爱他哈，耶稣爱他哈，到一个地步，耶稣说。要拣选他来跟从，跟从耶稣。你看很多人拥挤耶稣，可是耶稣拣选的人是有限的，对不对？很有限，可是耶稣选上了他，因为耶稣实在爱这个人，选上他。好，那耶稣要他来跟从耶稣干做什么？常与耶稣同在，常常跟耶稣同在。好，那你想他常常跟耶稣同在，他还需要缺什么吗？不需要嘛，连像彼得需要纳税，主耶稣都可以加钓个鱼就有钱可以纳税了，对不对？肚子饿了呢，主也五饼二鱼就变了。要不然呢，主说，你往前面去就会看见一个人，就告诉他说，夫子要预备宴席哈，他就会有一些。就说你跟随耶稣就是过这样一个生活，你需要什么，主会安排。虽然主不是让你口袋存着很多钱，一直预备将来。好，预备预防未来哈，主不是这样。可是你需要什么？你跟从耶稣，你跟耶稣在一起会不会缺？不会缺的。而且你看，常常有好多妇女都在服侍耶稣，在旁边供应他的需要，所以他的门徒一定都供应在内的嘛，对不对？好，耶稣就是爱这一个少年官，耶稣也知道他的问题何在，所以呢，耶稣指出他最深的需要，耶稣要他过一个，要释放他。过一个自由快乐的一个信心生活，可是呢，他没有办法。他听了以后就变了脸色，说这太难了。结果这个少年官呢，本来耶稣是要他来跟随耶稣，以至于他可以什么都不缺，常与耶稣同在，什么都不缺，他可以常有属灵的看见，好，也可以跟神的儿子同在，好，而且过一个那么丰富的生活。那而且耶稣要他把地上会贬值的钱财，要他什么？要他去变成天上永不贬值的、永不朽坏的财宝，而且是永永远远的富足。可是呢，他因为没有办法顺服，以至于呢，你想，结果他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他是过一个在地上拥有许多的产业，好，可是却不快乐的人。而且呢，不但不快乐。他在永恒里面更是痛苦，因为他跟神的国无关，所以耶稣才说，有钱的人，哈，进神的国是何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24节，耶稣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为什么？因为他一直依靠这个钱财，他才有安全感，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经历神国的奇妙恩典丰富，所以他说他进神的国何等呢？因为神的国看不见，可是他一直在倚靠看得见的，他就没有办法去经历那看不见的。我就想到说，我们也很多人实在要永生嘛，实在要那个天上的，所以呢也会跑来我们这里追求主，好，或者呢，坐飞机飞到这边，飞到那边去参加特会，好，就像这一个少年官一样跑来，好，而且也来跪在主的面前，实在是饥渴的要主，要这个永生，所以主耶稣就要把这个真实的永生赐给他，要把真实的永恒的产业赐给这样子的人，好。那所以主呢就会借着他的仆人讲出那个揭发他里面最深处的问题所在，那个拦阻他得着这个永恒的产业，拦阻他 让神做工在他身上的东西，神就是要借着他的仆人揭发这个，要除掉这个，好，那要释放他。可是也很多人像这个少年官一样，最后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觉得太难了，太严格了，我受不了。我这次回台湾，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讲他的一个见证。这位弟兄呢，他去参加一个众教会联合的一个特会，那个特会是请那个 Richard Gelofsky 去讲道。他说 Richard Gelofsky 呢，他讲到的，他一上台讲到，他就说，刚刚我从台下走上来的时候，就这样走上来的时候，他说主给我一个感，主告诉我说，要在我们当中要收一个奉献，不是你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十分之一以外的奉献。主说我们要收这个奉献。然后呢，他说你们每一个人现在低头仰望主，问主，主你要我奉献多少，为这个特会，为他们那个特会。他说你们每个人问主多少，好，主要你奉献多少。然后他们就开始传奉献袋。他说那我们这个弟兄呢，我们这个弟兄他是很节省的一个弟兄，那他当然他都有十一啦，而且平常也不止十一，但他非常节省。他说他每次都是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去提款哦，提一次比较大一笔的钱，然后就过差不多两个礼拜的生活这样。就他那一次去提哦，他刚好那一天去提款呢，提了一万块钱了，一万还一万多了，他就放在口袋里。一般他说他的口袋都不会超过500块台币的，好，就那一天他的口袋有1万多块台币。那结果呢？他就问主啊，主啊，你要我奉献多少？哈，他说主说全部，哎呀，全部啊，摸摸口袋，哇，我今天刚好去提款，他就再问主说，主啊，我在想有没有听错啊？再问主一次，主又说全部，因为他们是传奉献袋嘛，传到他，他就很挣扎哈。所以他就顺服了，就把这个他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出来，全部都奉下去。这个弟兄他说，他有一个很深的伤害在他的里面，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他受了在教会里面的伤害，非常深，一个很深的冤枉。好，然后就是所有人都。就说很深的冤枉，然后你不能说一句话。他说那个伤害，然后那个冤枉是一直传，好，一直传。他到一个地步哈，他说他有时候开车没有办法，精神没办法集中，就是太痛了，那个心痛得太厉害，所以他有时候开车开到一个地步，他需要停在路边，让他休息，暂时自己精神集中，然后才有办法再开。因为那个伤害延续三年，还在传，他还继续在接到这种谣言回到他的身上来的谣言，所以他非常深的伤痛。结果他说，他就在他把钱这样一投下去了以后，他说他身上有一个胸口一个很重的石头就这样落下去了，那个圣灵从上头。不是落下去，先是圣灵。他说他一投下去以后，圣灵从上头那么大的去浇灌他，大大的充满他，然后他身上的那个胸口的一个石头，很重石头就落下去。他那么大的喜乐要爆发出来，那他跟我做这个见证，因为他这个伤痛我知道，三年来所受的伤痛我知道，我实在很怜悯他。也常鼓励他，可是有时候我们一个人的这种伤痛，你鼓励他也帮助他，有时候一段时间他愿意下来，可是一段时间又那种谣言又再传回来，你又是觉得很受伤了这样子哈。所以他跟我分享他得释放的见证，我那么高兴，感谢主，他得了医治，得了释放，就是为什么？因为他顺服。只是一个顺服而已，所以那个顺服可以带来何等大的祝福。我相信三年来神也一直在随便祷告要医治他一点一点，可是有时又回来，有时又听到一些话就又回来， 而一个彻底的那个医治是在那一次的这个伤痛。因为我是先听他的电话，我说哎，我觉得你现在讲话不一样了，我觉得你现在就说在他的话语里都不再有那种苦毒哦，好，不再有那种愤愤不平那种苦毒哈。我说我觉得你现在都得医治了。他说对，他就告诉我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特会，在一个顺服里面的感动的底下他的意思。那他说哈，结果哈钱哈就收完了到前面去了。他说那个 Richard Glaski 就说主告诉我说我们当中还是有人没顺服，还是没有照着主的感动顺服的奉献。好，他说请你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你现在来前面奉献。他说结果哦就排队排好长哦，好长哦，这样很多人就在了前面奉献，他觉得应该这样结束了嘛哈。结果然后奉献完一下给他说，主说还有人，还有人你还没有顺服。好，他说你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再走到前面来。哇，那很尴尬，大家都安静了，很多人的一个特会啊，大家都安静在那看，你这时候走出去人家都众目睽睽在那看着你啊。然后这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就看见一个他所认识的姊妹，好，这个姊妹她是蛮有钱的，好，蛮有钱的，她平常也都蛮舍得奉献的。他就发现那个姊妹就站起来就走到前面去，那个最后的这一次哦，只有几个人而已，所以非常清楚，大家眼睛都看得见的这样子哈，走到前面去。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弟兄最有福了，他一开始就顺服了，对不对？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主感动我们什么，我们越慢顺服的人哈，到后来要付的代价越大。如果你真的要得永生的话，如果神真的不放过你的话，很多也就放掉了。你看在耶稣所拣选的人里面，我就想到这个地方。那一天我在睡觉的时候就要醒来的时候，里面主就好像一篇道就这样一直讲下来哦。主就是说到这个地方，在28节到31节，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世必得永生。
31节，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谢谢。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好，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好，得百倍，百倍什么？他说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照样你撇下这些东西，你就要在这些东西上得百倍。那一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也曾经撇下过啊，我也没得百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撇下的时候呢，主开始祝福我们以后，我们就开始紧紧抓住了。那天我要睡醒的时候，主就是里面一直讲，他就说撇下就是你要继续的撇下，你要继续的撇下，你就会尝到那个得百倍的，你会尝到主说，因为主不会说谎的，这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然后我醒过来，我就回想，对，我从以前从17岁、16岁信主到现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直撇下我的父母，撇下弟兄我的兄弟姐妹的这个亲情的爱。可是我撇下了以后，结果我真的得百倍。现在我的父母我的弟兄姊妹都这么爱我，我跟他们关系这么好。当时呢是为了主为了福音的缘故撇下，就是说主你最重要。因为我哥哥那时候他打我，就是因为说 你为了耶稣你就让父母生气，好，就是要这样坚持信仰，所以你让父母难过，所以我就要打你。那我那时候我就是抓住一个，就是说主你最大，你最大，我必须要一直顺服你，那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才有可能会进天国，我不能自私的只是我自己进去。那为了这个，我不能偷偷摸摸的做信徒，我必须公开我的信仰。他们虽然逼迫，虽然现在好像为了信仰让他们很生气，可是有一天他们才会得救。那果然主就是这样做，撇下可是你才会得着，撇下你才会得着。我也在我的人生的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直撇下。我记得我那时候要服侍主，我就把我所有的储蓄我撇下，以及那时候辞掉工作，辞掉工作，老板一直舍不得我走，所以我辞掉工作，他还给我三个月的奖金，三个月奖金又加上什么我忘掉了。那我就把那些钱除了奉献以外，所有钱又再给我父母，我撇下。可是当我们新竹要建堂的时候，我爸爸就把那些钱全部还给我，再加上几万块的利息。他说啊，你们要建堂啊，这个钱都还给你啊。好，所以我点下了。可是我爸爸把这些还给我，又加上利息，所以我这些钱又可以在为神的建堂，在整个的线上。而我线上以后，接着就是荣教士差派我要到美国。那时候他差就是1986年的时候，1986年刚我们新竹建堂，我就把所有的我爸爸给我的钱，以及我那时候服侍到那时候刚好有六年，我的储蓄有6万块台币，然后加上我爸爸把10万块，再加上4万块的利息还给我，所以我一共有20万。好，那么20万就整个奉献做建堂。那时候荣教士差派我到美国，要去帮助一个工作半年，可是我没有什么钱可以换美金啊，而且这个帮助这个。美国这个旧金山的工作信徒只有几个人而已，那我来到这，我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那只有几个信徒而已，而他们是一对夫妻加一个孩子的需要，再加上我的需要，那我就这样子。可是当我要就是一直到快要出国之前都没有什么钱可以换美金了，可是就要出国的钱大概1-2天2-3天，我忽然就收到一些钱，我就可以换一点美金就出来。出来我有半年要过这样的一个信心生活，这半年里面真好奇妙，他从各地各方，我有时候回想都不知道那些钱从哪来，各地各方寄钱来。那这半年呢，我生活非常的节省，我一个礼拜的菜钱就是10块钱，不超过10块，我都要等到那个葡萄柚那个 on sale 5磅99分我才去买，如果1.29我就不买，啊0.99的时候，5磅0.99的时候我才去买。那那时候我都觉得，哎呀，美国的水果真的好酸哈，就是因为我都没有吃到甜的水果过。好，然后第一次来美国，就是哦，美国水果真的都很酸，很难吃。好的，可是是这样子，半年下来，我回台湾的时候，知道左右，我等于储蓄了20万。又是20万的台币带回去，然后又在等着神的一个需要，我又把它献上。那神平常是要我们储蓄的，所以我那20万就储蓄起来，然后就在等，就是因为我自己对神说，那个钱都不是我的，所有钱都是你的，所以主什么时候有需要，你一吩咐我就拿出来。那我觉得很感谢主，你看我86年12月。86年，我们那时候建堂大概是11月吧，差不多那时候，我就把20万献上去了，结果出来服侍半年又带回20万。那神就是这么丰富，可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撇下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抓主再给你的时候，你就开始抓得紧紧了，所以永远不会去尝到说他要我们得百倍的那个奖赏。我到后来。主又要我到洛杉矶，我又撇下了新竹的房子，因为弟兄姊妹为我们预备的那么舒适的房子，有冷气机，有很漂亮的厨房，有一切，好，又撇下了那个。我爸爸 他为什么那么慷慨的把那个钱都还给我，因为他想说这样总算又不结婚，总算有一个住处了，这样做爸爸心才安心，所以他把那个钱给我。所以我那时候一听到说我又要离开新竹来到美国，他就觉得这是什么啊。他说因为主要我去我必须要顺服，好，因为他又是怕这个不结婚的女儿这样飘泊啊，没有依靠啊。好，那新竹好好的一个大家庭，他知道我们很相爱，好，他就很有安全，他也都不会再逼我要结婚了。结果没想到又跑到美国来，而且美国没有一个亲戚在，所以我到美国的时候，我爸爸那时候真是怕我会饿死在美国。但是我七月到美国，十二年七月第一次收到我爸爸给我的奉献$500。所以我爸爸说怕我饿死在美国。后来我就跟我爸讲说，爸，你以后不要再寄钱给我哈，这笔钱我就把你存在天上哈。我说我这一生已经不是主，那时候已经12年多了嘛哈。我说这12年半来就是一直要让你知道，这位天父是又真又活的在照顾你的女儿，我所侍奉的神是又真又活的。那我就这样跟我爸爸讲，所以我500块没退给他，虽然我爸爸没信主，一般我们都没有收那个没信主的，可是我就说主这个就帮我爸爸寄存自己在天上。这样我们刚到美国确实是好像就是我带的那些钱啊，一下子就要付出好多钱，就差不多很快就要用光了，就是这样依靠主。可是你看居然3年我们就有了一栋教堂了，2年半我们已经有一栋教堂，而且钱付完了，然后主为我预备一个很好的住处，一个那么大的花园，里面有9种果树，房租那么便宜，里面有几十种花，那么美的一个地方，我以为我这一辈子住在那里。就这时候主又要我再来再撇下这个3年来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弟兄姊妹已经会唱诗歌，而且那么火热的爱主，而且那么相爱，而且一间已经付完贷款的教堂，然后一个主为我预备的好像溪头别墅一样那么漂亮的住宿，那么漂亮的住宿，是神的恩典很清楚给我画，隔天就成就了，房租才450，水电瓦斯都包括。就是为我留的一个地方，那么漂亮一个地方，好像溪头别墅。好，那这样一个地方我又在撇下，就顺不住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什么又在从头来，什么又都在从头来。可是我撇下了以后，主不亏待我，主各方面，你看我的衣服，我90%几的衣服都是人家送的，都人家送的。我真的要见证说，如果我们为神为福音撇下再撇下，你撇下什么，你真的是得到什么百倍。可是除非你继续的顺服，你不会经历到。如果主百倍才正要给你，我如果主要我到洛杉矶，我没有顺服，我抓住我新竹的产业不放的话，那我不会经历到更丰盛的祝福。我真的经历到更丰盛的祝福。我到了美国，我在新竹讲一篇道就栽了，一个月只要讲一篇讲一篇就栽了。可是我到洛杉矶，一个月至少要讲8篇到10篇的道，然后还要领敬拜。哎呦，我有时候回想到我哪来的这个气力啊，要领敬拜，还要唱诗歌，要边弹琴边唱诗歌，唱很大声，否则会被他们走音的拉掉。我这样顺服主来到洛杉矶，主反而让我讲道，一个礼拜讲这么多的道，我反而就沙哑了。我是不是得到百倍？我本来在新竹得慢性气管炎的，好，可是主，我来到洛杉矶不是，主医治了，而且。当我撇下这些出来以后，我就主一直扩大我那个里面的那个服事的度量，还有让我最宝贵的就是更认识他的奇妙。来到
洛杉矶一样一样，都是仰望着仰望着，然后那么清楚，每一步那么清楚他的带领，而每步经历他的神迹，啊，那个神迹真的是一箩筐啊，一箩筐啊，这真不得百倍。百倍有时候是物质上你眼下看得见的，可是更宝贵的主说，就必有财宝在天上。那个其实是什么？就在你的里面了。那个天上的财宝就已经开始坐在你的里面。像我们刚刚听到那个玉成的见证，他说他问主说，主啊，我建堂上股票两次的股票都奉献了，我不会不会奉献太多啊？好，那主告诉他说。主就让他回想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主怎么样的坐在他身上就把他脱离那些最终的捆绑，然后主怎么样坐在他的身上。可是隔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发现更奇妙的是，他发现以前他是在聚会中有主的同在，觉得主的同在很甘甜很享受，可是当他把他所有的为主撇下给出去以后，他说他发现主把他自己的爱，主耶稣的爱放到他里面来了。以前只是在那享受主的同在很甘甜，可是现在是主耶稣把他自己的爱，他自己整个做送到他的里面，然后从他身上去爱别人。这种开启是经历过的人才会有这种开启。我自己听了都很感动，这岂不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吗？我们岂不是一直在追求说，主啊，让我更有爱，因为诫命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尽一切的爱神和爱人如己嘛。可是我们常常不太容易爱人如己吧，做不出来，你怎么做都做不上。可是你也可以呼求主，呼求到主再来都不会得着的，除非我们愿意顺服的撇下，就会常常去跟随圣灵的带领去撇下。那他发现他这一撇下来，他得着的是主自己。那他说他才明白，原来渐渐就是先渐在他的身上，就是神自己的同在和性格先建造在他身上。他怎么可能看到一个肢体人来聚会会大哭？那不是我们人所有的。可是耶稣把他自己的爱那么真实的赐给他了，坐在他里面，所以他现在会看到肢体那么深的爱，看到肢体人来他会那样为他哭大哭，就是耶稣坐在他的身上，那个殿建造在他的身上。哎呀，何等宝贵，何等宝贵。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在追求主，我们就是要得，我要是恩高，我要圣灵充满，我要一定的恩赐，我要服事的能力，我要。但是圣经都不是这样讲，圣经是说，凡为我撇下的你就得着，凡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的才可以做我的门徒。而圣经里面神的话常常跟我们讲的那么清楚，就是你要给出去就必有给你的。所以属灵也是这样，我们要得到属灵的产业，很多时候是我们给出去就有给我们的。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抓在手上，神好像要更丰富给我们的，得不着，得不着，神也不会把你的手搬开来，硬把你拿去，神不会的，神从来不会这样。然后我就想到说，主那个 Richard Gazowski， 主选中了一个会顺服他的仆人，敢顺服他的去讲这种话来。那为什么？因为主要他的儿女得释放。得释放，可是那个药方呢？一针见血，那主都知道他的儿女哪一些是被哪些所捆绑。主充满了爱，弟兄姊妹，主从来不需要我们的什么东西的，万有都是他的，他不所有的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他的， 他不需要我们什么东西，他只是要他的儿女得自由得释放，不做奴仆，不做奴仆。生了儿子来了，为了叫我们得自由。可是得自由他需要先断掉那个捆绑，断掉那个捆绑，所以他需要感动那个愿意绝对顺服他的仆人，指出神儿女得释放的拦阻。那感谢主，那一次的特会，哎呦，我实在佩服那个最后出来那几个人，那真是巨大的代价。而且那个弟兄所认识的那个姊妹，我也认识，我也认识，他也都蛮慷慨的奉献的一个人。所以那一次走出去，我想认识他的人一定很惊讶。可是只有神知道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顺服啊，因为神从来不看我们奉献多还是少，是他要我们奉献。他给我们的数字就是这样，那我们看见是他已经奉献很多啊，可是只有神知道他还没有顺服。那这个仆人 Richard Garofsky， 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顺，绝对顺服的人，所以神就借着他讲这样的话来，那这么多人就得到祝福，那么多人顺服了他就得到祝福。我想到我们那个弟兄10000多块可以得到3年伤痛的医治，太值得了吧。可是他从来不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那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想到我们这几堂在讲顺服，几堂以后我们会讲完了，可是我就说主啊，你一定要得到一批顺服的百姓，否则这些道岂不是白传讲的吗？整本圣经神一直要得到的就是顺服的百姓，只是这样的百姓在他的国里才能够让他发挥神国度的全能来，跟一大堆挤着耶稣的要来看神迹，五饼二鱼的吃饱，可是神可以得到几个是真实顺服他的，神得到几个就够了，他可以震动音符的诠释。我就是盼望在这几堂的里面，我们实在求主做成一个能听的耳在我们的身上。我在讲到有一位森林，我们知道森林他带下很多的复兴，他说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他接到很多的邀请，很多的邀请，那其中有一个紧急的邀请是 Rochester 的一间长老会发出来的邀请。那他的打听之下就发现呢，那是一个前途十分暗淡的工厂，因为别的邀请都更吸引人，人数很多啦，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就这样又还不是那么可慕的，所以他就，可是这很紧急，这一个很紧急，所以他就请求了一群他所认识的，无论在祷告或者在智慧上呢，都令他深具信心的弟兄，请求这些弟兄来跟他一起为这件事祷告。然后他们就经过一番的讨论，还有数次的祷告了以后呢，几次的祷告以后，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就是不要往这个 Rochester 去，要往别地方去这样。森林呢回到他的住处以后，他说他回到住处里面似乎有一个声音在问他说，使你不去 Rochester 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他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来，他就开始想了，有一大堆的理由，可是那个声音又在起来了，就说这些理由够对吗？就因为有这些难处，所以 Rochester 才更需要你。你是否由于那里有太多需要改正和不对的地方，你就不愿意去？就是那里有太多需要改正的地方，还有不对的地方，你就不愿意去哈？但是如果那里一切都很好了，他们就不需要你。跟你是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我们都错了。他就为着自己因着这件工作的困难而不敢接下，而感到羞愧，所以他马上就跟他太太讲，我们决定去 Rochester。结果他去 Rochester 呢做工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个复兴是大到一个地步他说那个 Rochester 的工作的重大成就吸引了纽约州及美国许多地方的传道人还有基督徒的注意，以至于他的声浪在神的手中成了一件推动全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复兴的有效工作。他 就说这个以前历史上很少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呢，就带下复兴，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带下复兴，而且有10万个人因着那一次的大复兴而加入教会。我去过 Rochester， 那个他们有图给我看，说真言曾经在这个地方做工。你看，我就想到说，当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到人多么容易有掺杂。那么多位弟兄加上真理都是在祷告上，在智慧上是可以叫人很能够信任的人，可是我们还是那么容易有我们的掺杂。我们就经过一番的分析考量，然后再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都已经先有人的意思在那掺杂了。还好真理当神一感动他，他就顺服了，就顺服了，他去没有错过神的旨意。神在 Rochester 做了极大极深的复兴，所以神多么需要得着顺服的器皿，顺服一个真实顺服他的器皿。我们这两堂都讲到顺服神的话，神的话所说的他怎么说，我们要认真的去念，而且去看见他怎么说，而不要只是我头脑想，大概不会那么严重吧。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主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真的吗？真的说我们读神的话，我们都是只是想大约是这样，或者主说为我撇下的你无不得着百倍，无不得着百倍。最后他讲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如果你看见一个弟兄，他怎么会突然间跟主的关系变得这么好，而那时候他在私底下生活的撇下是我们所不知道，在人所看不见的跟随圣灵里面的那个撇下是我们所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哦，主好像特别爱他。不是的，其实主爱我们。今天你会坐在这里，主实在爱你，主实在爱你。所以主有时候感动一些很重的话，你讲一些很重的话，或者要讲钱的事，对神的仆人都不会是容易的，而且都不喜欢讲。为什么？因为钱又不是到我的口袋，我何必讲了来惹人的讨厌？而且呢，每次讲这种话，有一些人就会拒绝了，有一些人会得到祝福，可是有一些人就会拒绝。那我说耶稣在地上，也是他讲一些很重的话的时候，有些人会得到祝福，很欢喜快乐跟随他，有些人就撇弃了耶稣了，弃绝了他。跟随的我真的里面的心很沉重。主一直在我们当中有分别跟我们一些在祷告的人说话。我今天也接到电话，有一位告诉我说主半夜叫他起来说我们将会要更深的悔改，要更深的悔改，要洁净。主说这是最重要。那我就想到，对，我们这些日子在讲顺服，我们除非求主光照我们，说主啊，我还有哪些地方没有顺服你的，否则我们怎么有忧伤痛悔的灵。我们除非看见我是一个这么没有能听的耳，我的心是这么硬的，我看见人家流泪我还是心很硬，我可以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也不觉得需要怎么样，我还是不会有一个呼求的心，一个呼求的灵。那我们需要说，主啊，你要光照我，到底是哪里的不顺服使我的心变得这么硬了。那我们需要这样祷告，否则复兴不可能临到的。复兴不是空喊的，一个复兴就是从这样认识我的败坏，认识我的贫穷，认识我实在是这么不忍不热，我需要从这样的认识，我才会有忧伤痛悔的理。那我们这些日子在讲顺服，我自己里面一个很深的负担，我跟弟兄姊妹交通，请你们为这个祷告，就是几堂的顺服讲完以后，如果有人在我们当中，他的耳朵并没有因此就比较开通了，因此有一个能听的耳，对神、对人、对讲台，我们不是因此有一个能听的耳的话，这几堂我们等于是白聚会了。神一直要建造他的百姓，他一直要建造这个华美圣殿在我们身上，他每一堂一直在建造，可是除了我们跟上去，或者神的道出来以后， 我们并没有因此产生对神道的反应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就开始变硬了，变硬了，所有的道不太容易再感动我们什么。我们只觉得我们听过了，我们只觉得我都知道了，可是我们不太容易受感动，匍匐在主面前。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你发现他的问题你都看得很清楚，可是他会一滴都不知道，就是这种光景。因为当时神的道出来的时候，他不愿意被刺透，他像这个少年官一样，觉得太严格了，我不要那么严格，太难了，所以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那我真的求主让这个道实在建立我们，让我们像欢喜来接受他的道，当神的话得着他该得的尊重的地位，复兴就临到。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吧，300首颂赞诗选300首，让耶稣作王，让耶稣作王。那我们从心里真实的来唱，主啊，我愿意让你来作王。我们起立唱好吗？
尽量把副歌背起来哈，让耶稣作王，尊他万王之王，举双手仰望，眼睛王之章，让耶稣作王，尊他万王之王。
Thank you. Thank you.